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这也不太可能是巧合，至少从大面上来说，从这个战略逻辑上来说，这些东西凑在一起啊，特别是以这个竞争访华为主线啊，为什么他就这两天来了，而且是一年左右就来了第四次，这个我想肯定不是巧合，是有各种考虑的，而且我觉得是以中国的考虑作为一个主要的因素，就是中国考虑到在中美之间一种博弈，那么朝鲜问题应该摆在什么位置上，这个传统友谊应该如何发挥作用，我想这个可能是一个主线。首先我想从一个历史的角度来说，这个金正恩访华它从来不可能是一个巧合的东西，从这个金家三代来看啊，第一代甚至第二代有可能是习惯性加强友谊，这种例行公事的互访都有的。但问题，金正恩这个人上台的前六年，他从来不访问中国，而且呢，就是说，不仅是在一个长达六年的期间不访问中国，而且呢，非常冷落中国。说话非常不友善，而且中国过去访问的呢也级别比较低，那么考虑到这么一个所谓的前科吧那这个人突然一下访华了，那肯定是有道理，所以说一年之内就是来了第四次了，那肯定是一个非常值得分析的这么一个很奇特的现象。
其实在中美贸易代表团谈判之前普遍预计呢，就是说大家是比较看好的。你也知道，今年是美中两国建交四十周年，在建交四十周年前夕呢，特朗普签了叫亚洲再保证法。我看到美国之音采访了台湾的吕秀莲，他说呢，他看特朗普的行为模式，就是说在跟别的国家或者别的人谈判之前，一定要用尽手段，就是施尽高压的这个姿态。比方说，就跟去年和金正恩的会面之前一样，就是仿佛突然间他的军舰就到了朝鲜领海的区域了，仿佛被兵临城下的一种感觉。那么您觉得包括美国军舰到南中国海的争议区域去自由航行，是不是说特朗普一种施压的方式呢？
我倒不觉得是说是针对贸易谈判这么一个事情对中国采取的一种临时决定的一种施压的方式，我倒更觉得这像是美国一年多前公布这个国家安全战略和新的国防战略，这个一年多以来逐渐形成了对话方式的一种行为模式。因为就是说过去一年我们都看到了，就是中美之间不仅仅是贸易纠纷经济摩擦，事实上美国还有一个现在已经很明确的对华的一种遏制的一种战略。那么它主要要解决的问题，一是经济摩擦呢，当然毫无疑问遏制中国这个崛起；第二就是地区安全问题，包括中国在军事现代化这个领域呢，对美国西方造成的这个威胁；第三还要考虑到中国对西方对美国国内政治所造成的所谓红色影响等等。那么从特朗普和他的这个谋士们角度来说，这一步一步，这一个一个问题都是需要解决的。贸易问题归贸易问题，其他问题归其他问题。贸易问题解决了，不见得说中美或者美中之间全面的这种战略这个冷战的这么一种情况就一定会改善。其实我觉得不会的。中美之间这个关系，美中关系前四十年所看到的这么一种情况我想已经一去不复返。所以我觉得美国一方面是在派贸易代表团过来谈判，另一方面呢在其他问题，在台湾问题上说一些做一些东西让中国不高兴，同时呢突然这个军舰跑到这个南海去，我的感觉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说，这是他一年多以来形成的一种总的遏制中国影响力的一种固定的步骤，而不是说好像这两天才想好了，要是贸易谈判成功给中国施加压力，我赶紧派两个军舰到南海去，但不排除这种可能我觉得这所有这一切倒反而是更大的一个对华战略的那有机部分。
金正恩也在访问北京的时候警告美国不要对朝鲜再进行单方面的这个制裁了， 另外韩国的媒体有分析说呢，金正这次访问北京呢，可能是为了之后的美国和朝鲜领导人之间的再次的会晤做一个铺垫。您觉得他们会有第二次会晤吗？
这个媒体上都这样说啊，这个是一个铺垫，当然这非常有可能，因为上次访问就已经算是铺垫过了，对吧？
嗯。
那既然形成了这么一种做事情的方法，我觉得这好像也符合逻辑，但是这样分析呢，并不具备太大意义。我觉得不管是不是有铺垫，朝美之间打交道，而且很有可能朝美之间再举行一次峰会，就在今年之内。啊，那么为了这些事情，金正恩肯定是要和习近平商量的，就是朝美之间，一是他们之间有事情，第二他们即将有可能啊有峰会，没有峰会也有很高级别的这个正式谈判，因为自从新加坡峰会以来，他们两家在无核化问题上没有取得多大成果嘛，对吧？所以说肯定还得谈判，而且级别会越来越高，越来越重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不管他有没有第二次峰会，那肯定朝中之间需要协商。这个考虑到特朗普的最近讲话，这个确实我认为啊，第二次峰会即将到来，这非常有可能。但即使没有这个，我觉得啊，在这种情况下，以中国主动在这个中美之间处于非常微妙的互动的时候，把这个朝鲜牌拿出来打给美国人看，这个是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这个二十国峰会上面，习近平和川普总统达成了一个说谈判出这个见分晓这么一个实践框架之后，那当然了，中国方面有什么牌肯定都要拿出来打，要把底线亮出来。那其中一个牌呢就是朝鲜，而我觉得中国牌确实不是太多，这个在国际问题上拿这个朝鲜牌来打，这个是比较顺手，而且呢比较容易掌控，而且确实也有需要。因为你说在这个西太平洋，中国说话唯一还可以指挥得动的，相对来说哈，就是北朝鲜一家。
那么有人就说了，如果是一张牌，你老打来打去的话，别人就会不吃你这一套了。会不会说美国就不吃这一套呢？
我觉得现在还不至于，我倒担心啊，就是随着朝美关系的改善，渐渐的平壤不再吃这个北京那一套了。啊，这倒有可能，但就说现在呢，就美国自己僵硬，所以我觉得北朝鲜就不得不还接受中国的这个战略考虑。特朗普确实就说他在美朝峰会，就新加坡峰会达到了这么一个双边高潮之后，啊，由于种种原因，包括美国内政，说实话，中期选举等等，所谓比较乱之外，这个北朝鲜方面事实上在契合问题上，很多时候也是有口无心，对吧？那么在这个峰会举行那么久了，他们之间这个高潮在渐渐的消退，好像一种传统的以制裁和打击要挟为主的这么一种关系啊，好像慢慢的又在恢复过来，那这个就给北京方面就吃了一个定心丸，就他这个盟国还在，不管是不是乐意，就是说朝鲜和中国现在基本上还是一家，在这种大的格局没有变化的情况下，那么中国当然还是有牌可打，而且我相信呢，这个由于政权性质，毕竟是说DPRK 这个北韩和美国之间当时是一个对立面，但 DPRK 相对来说和中国比较接近，不管传统友谊是不是牢固，但就他们之间还算是一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说完全失去朝鲜牌，这个可能性其实也不是很大。
嗯，另外美国可能他也迫于压力，不会说马上经过几轮谈判就把对朝鲜的制裁单方面取消掉，这种可能性也会比较小。
这个可能性比较小，而且非常难，因为就是说美国方面提出的这个要价，它实际上就一个啊，在这个朝鲜问题上，就是契合彻底的、不可逆转的、可核实的，就是三个原则，这三个原则底下的这个契合，然后我才提出来，这个取消以联合国名义下达的这个经济制裁、外交制裁。等等，只要这个态度美国不软化，那么朝鲜在很多问题上站在中国这一边，这个事实上就是一个定局。那么这个中国手上的朝鲜牌其实一直就可以打，以前呢就说是美国对台湾硬了，提高对台关系了，中国在这个朝鲜问题上他会亮这个牌， 现在美国问题全面对中国这个施加压力，对吧？所以呢，中国我觉得啊，就是也很被动。美国施加压力的点现在多了，这个朝鲜问题，提高对台的交流，对台湾的这个安全承诺，再加上还有南中国海，再加上彭斯总统等人说了，这个在“一带一路”这个沿线国家，美国和西方盟国要会出台一些相应的制约措施等等。但在所有这些情况下，中国手上的牌没有增加。除了宣誓，就说，你贸易谈判别对我施加太多压力，我能改的就可以改，不能改的我绝不会改。尽管是在另外一个场合做的报告，但就是说，事实上是说给美国方面听。但是亮出底线之后，他手上能打的牌还是北朝鲜，所以他这个北朝鲜这个事情啊，他应付很多问题。那么在美国在各个地方对中国施加压力的时候，我就在这种背景下，金正恩突然访华，这个尽管是又在打牌了。同时也反映出中国的这个处境的事实上比以前啊还是要差一点。这次打台还面临的美国压力是在各种方面全都出现。就我觉得你这个中国打牌呢，它事实上受的约束越来越大，因为你中国受国际上的压力，毕竟在朝鲜问题上，你加入了越来越严酷的以联合国名义打出来的是对朝鲜的这个制裁。那你中国是牵制华亚加入进去的，就你要打牌，说实话，因为北朝鲜他也在打牌，他是大国之间左右逢源，对吧？那么对美国改善一下关系，那么对中北京方面就造成了一种心理压力。那么你北京方面要利用北朝鲜，你得拿出实惠。但随着联合国那些连中国都参与的那些制裁越来越收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这个要援助北朝鲜的东西只能显得越来越台底化，越来越好像违背国际规则，所以中国的手脚也会被绑住的。再说绑住中国手脚的还有最大一个原来中国就承诺的原则，那就是说中国方面也认为朝鲜半岛应该无核化，有这个原则，再由中国加入了联合国的这个对朝鲜制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对小兄弟给予一点好处都显得特别名不正言不顺，但是如果说不给好处呢，这个牌也很难打。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